大家好，我是汉民基督教医院骨科吕月修医师，今天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般民众对于骨质疏松症的常见的十大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到底什么叫做骨质疏松？那骨质疏松的部分呢，其实骨头呢被身体被肉包着，所以呢我们的肉眼呢其实是看不到我们的骨头的。那虽然肉眼看不到骨头，不过呢我们的骨头呢其实是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着一些更新，还有一些破坏的一个过程。那为什么要破坏呢？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呢必须要把老旧的骨头的骨质给它慢慢代谢掉，然后呢再借由新生骨头的部分呢来长出新的骨头。那所谓的骨质疏松呢，意思就代表说这一个动态的平衡呢被破坏了，也就是说骨质的流失的速度呢远大于骨质新生的速度。那我们都会做一个很有趣的比方，所谓的骨质疏松就有点像是土石流一样，那土石流一发生就代表说骨质流失就会非常的严重。那根据统计上来说呢，其实我们一般的人呢只要超过30岁以上，每年就会以 1% 的骨质流失的速度慢慢来造成骨质疏松的情形。那第二个问题，骨质疏松症不治疗到底会怎么样呢？那对于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大家一定常常可以发现有一些老人家会有所谓的老得溜的情况。那所谓的老得溜指的就是说身高慢慢的变矮，甚至呢会开始会有驼背的情况。那这些都是因为没有治疗骨质疏松症所造成的。那甚至有一些老人家，他状况再更严重一点，会发现连带的肌肉的力量也会受到影响，没有办法正常的起身坐下，甚至没有办法弯腰搬重物。那最严重的情况呢，是因为骨质疏松症所导致的骨折。统计上来说呢，超过50岁，以女性来说，每三个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骨质疏松症而骨折。男性来说呢，每五个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骨质疏松症而导致骨折。那骨折之后呢，大概有40%的病人呢，他会长期需要卧床，那60%的患者呢，他可能就会需要助行器的使用。那还有一个统计数据呢，也是相当的有趣，就是骨质疏松症造成的髋部骨折，在骨折一年之后呢，每4个髋部骨折的患者会有一名患者死亡，而每20名髋部骨折的患者会有一名患者从此会需要卧床，终身无法起身行走。第三个问题是，那要怎么知道我有骨质疏松症呢？有以下这些评估的方式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身高的部分。如果身高跟年轻相比相差4公分以上，那就要合理的怀疑是不是已经有骨质疏松症的发生。第二个方式呢，是当我们直立站在墙壁的时候，如果你的墙壁跟头后枕部超过4公分，也就是因为驼背的现象所造成的，那也要高度的怀疑是不是有骨质疏松的发生。那第三个方式呢，在坊间一般的民众可能比较容易会接触到，就是所谓的超音波骨质密度监测仪，也就是说把脚放在一个超音波的机器里面来监测我们的骨质密度。那不过以上这三种方式都是比较不准确的方式。目前根据 WHO 作为骨质疏松症诊断的方式，唯一的依据呢是做双光子能量的检测仪。那一般来说呢，这些都是必须要在专业的医疗院所才有办法做的检查。第四个问题，很多老人家在诊间都会问，我有骨质疏松症，那我吃维骨力会有帮助吗？基本上，我们的骨头是分成硬骨跟软骨两个部分。那所谓的维骨力，它是针对退化性膝关节炎在吃的，也就是针对软骨的部分。而骨质疏松症主要是硬骨骨质的流失，所以吃维骨力是没有办法治疗骨质疏松症的。第五个问题是，那我喝大骨汤对于骨质疏松症会有帮助吗？根据研究上来说，70碗大骨汤的钙含量相当于一杯牛奶的钙含量。也就是说，当你要借由喝大骨汤来得到充分的钙质补充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经因为喝太多大骨汤造成高血脂等心血管疾病了。所以基本上， 喝大骨汤是一种非常不经济也不实惠的方式。第六个问题是，平常我如果有抽烟、喝酒或者是喝咖啡的习惯，会影响骨质疏松吗？简单来说，以抽烟的部分，香烟里面含有尼古丁，尼古丁是一个非常毒的有害物质。研究上来说，尼古丁会造成70%的骨质的血液循环的破坏。喝酒的部分，酒精也会影响骨质的新生成，所以基本上抽烟、喝酒都是非常不利于骨质的。所以如果有抽烟、喝酒习惯的各位，一定要尽快将这个坏习惯给戒掉。至于咖啡的部分，咖啡现在几乎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必需品。以研究上来说呢，如果你每天喝一杯咖啡，反而有助于让你不至于得到骨质疏松症。但是过量的咖啡也是不适合的。如果你每天喝超过4杯的咖啡，反而就会造成让你容易得到骨质疏松症哦。第七个民众常会问的问题是，如果我现在已经有在补充钙片了，坊间这么多钙片，我要吃哪一种钙片是最好的呢？那吃太多钙片会不会造成结石的发生呢？首先，目前根据骨质疏松医学会的建议，如果我们在治疗骨质疏松症的同时有补充适量的钙片以及维他命 D，其实是可以降低15%因为骨质疏松症导致骨折的发生几率。那每天摄取量的建议来说，以1200到1500毫克为主。当你摄取超过1500毫克的钙片的时候，的确也就会增加结石的风险。至于这么多的钙片，有磷酸钙、碳酸钙、葡萄糖酸钙等等，哪一种钙片到底是最好的？基本上来说，其实只要民众吃的习惯就好。那如果药的量比较大，也会建议可以分次的食用。第八个问题其实是从上一个问题吃钙片衍生而来的。很多患者会问，那既然我都有在补充钙片了，为什么我还是会得到骨质疏松症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就回到前面关于骨质疏松症的介绍。骨质疏松症，它主要是因为骨质流失的速度远大于骨质新生成的速度，所以即使我们有在补充钙片，往往也是无法去延缓它骨质流失的一个速度，最后依然是会造成骨质疏松症。另外，有一些危险因子是和骨质疏松症有关系的，包括说第一个，年纪大的患者。因为年纪大的患者，维他命 D 合成的速率比较慢，也就比较容易产生骨质疏松。第二个危险因子是女性，因为女性停经后缺少雌性激素的保护，本身也就暴露在骨质疏松症的风险中。第三个危险因子是因为疾病所造成的，包括像是甲状腺机能亢进，或者是慢性肾病变的患者。这些患者都比较容易同时得到骨质疏松症，而第四个危险因子是跟药物使用有关，包括如果你有长期在食用类固醇，或者是长期在服用抗癫痫剂，或者是利尿剂等，这些都是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子。那第五个危险因子其实就是跟生活形态有关，也就是我们前面所介绍的抽烟、喝酒。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造成骨质疏松症，或者是你平常缺乏运动，也容易得到骨质疏松症哦。第九个问题是，治疗骨质疏松症，哪一种药物的效果是最好的？费用会不会很高呢？现在在一般医疗院所的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药物其实非常多种，然而不是每一种药物都适合每一种患者。也就是说，不同的患者都会有他适合的药物，所以只要在符合健保使用的规定之下，其实大部分的骨质疏松药物都不需要自费使用。那到底哪一种药物是最好的呢？其实只要有按时服从医嘱， 来使用药物就是最好的治疗方式了。第十个问题，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，到底怎么样才不会骨质疏松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首先第一个，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而且养成固定的运动习惯，让你不会有肌肉质量、力量变少的情况，那就可以防止骨质疏松造成的骨折。第二个方式，当然就是补充适量的钙片跟维他命 D， 也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发生。第三个也是最有效的方式，那一定是到医疗院所寻求专业医师的意见，并且配合施行骨质密度的检查。如果已经发生骨质疏松症，那一定要开始及早药物的介入，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症的恶化。以上就是一般民众在门诊常见的关于骨质疏松症的问题。当然，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，或者是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，也欢迎随时到汉民基督教医院骨科门诊来询问哦。谢谢大家。